你现在收听的是佩佩美在闹 佩佩 Talks， 我是佩佩。在2022年12月开了一间店，叫做 Yellow Monday， 将会在这里分享开店创业的心路历程和一些生活观点。在 Monday Mailbox 的单元里，你会听到我在 Yellow Monday 和客人发生的温馨日常，也欢迎你们在简介连结投稿生活中的小故事，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星期一。好，又到了四月底报告 Yellow Monday 月报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我平常没有记录发生什么事，到了月底要录这一集，真的会忘记这个月发生什么事，就觉得好像发生好多事哦。然后明明是月初的事情，但觉得已经是好久以前。今天没有在一早播出啊，因为这是热腾腾的，我刚录好，马上剪完，马上上传的。因为上一周就一整周偏累，连续上了6天班，然后最后一天上班的前一个晚上还半夜地震到我整个睡不好。然后说到地震啊，就真的希望不要再有什么灾害了，就觉得这个月真的过得很不寻常欸，就好像我是不知道，但是好像以前也不会说地震完还有这么多连续的余震，尤其月初发生的那次大地震就觉得天啊超可怕的。然后可能这个月又有连假吧，加上气候比较不稳定，就很多天都下大雨，所以我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就多少有被影响到。因为我们这边主要的客群就是上班族，遇到假日就会比较不好。然后地震那天也因为有些订好外送的公司可能临时不用上班，所以就取消，所以我也体会到餐饮业靠天气吃饭这件事情，就只要下大雨啊，来客就会比平常少一截，会来的几乎是那些固定会报到的熟客。虽然开店一年多了，一年多下来算还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大事情，可是就还是不免会处在一个战战兢兢的状态耶，就是会觉得说现在状况就算好啊，也不一定代表以后会一直好，所以就会一直在未雨绸缪。我就觉得好像选择了创业这条路，像这样子的心情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好，然后上周我们还有去圆山花博的AI 展摆摊。那因为这个展是我们店对面一间公司主办的，所以就找我们去，然后这是今年第一次出去摆摊，我就交给我店里的伙伴全权负责这件事情，然后我可能在他有疑问的时候就在他旁边指导他，就觉得很欣慰。因为他去年开始来我这边上班，就是去年七月我去原摆快闪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他第一天上班其实 是去原摆那边顾摊位两个礼拜才进到店里。可是原摆那时候主要还是我去布置整个摊位的，今年就想说好让他独立弄弄看，就觉得这样授权给伙伴全权负责，然后他也处理得很好，觉得很开心。然后展览的第一天呢，我有自己去顾摊位，因为刚刚说这是对面公司的客人主办的，所以他们很多人也都在那个展场，就觉得蛮特别的感觉，就跟客人一起办活动的感觉。然后他们也会特别跟其他人说我们的可颂松饼很好吃，或是自己掏腰包买给其他人吃。因为我觉得其实 Yellow Monday 的东西出去摆摊有一个弱点，就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的知名度还不高，就还不到那种会吸引外来的人看到会来买的程度，或是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可颂松饼是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经过然后停下来看一下就觉得哦这就是松饼，可是又卖的比较贵，就比一般松饼贵，所以有些人就会走掉。可是如果有连续好几天在同一个地方摆摊的话，吃过的人啊，尤其可能是在那个展览会场工作的人，就很有机会再回来买一次。那其实这也让我检讨说，对，我对熟客经营是不错，回头客也很多，然后企业订购 购的单也不少，但是我的商品或许没有一个很吸眼球的亮点，或者是吸引很多假日特地过来的客人，就是这可能是我之后需要进步的地方。然后说到检讨啊，最近就也有在检讨其他事情，就是上周五啊，我们也是有好几张外送单，那天就连续卡了好几张，有一笔先一笔70份，然后再一笔200份，然后再分别两笔30份左右的单，反正都挤在那天下午。然后通常我们就是把需要烤的时间算好，看几点开始，顺利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差错，然后产能也是可以的。可是那天回去我就觉得空间可能真的是太小了，就是其实当初在规划空间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这么多大笔的订单，所以我最近就想了很多未来的事情啊，比如说要不要扩啊，要怎么扩啊等等的，然后要在什么时间点储备一个正职伙伴啊，我自己又有没有能力去养殖这些人。对，以上就是最近在想的事情。然后我常常在，我也不知道是在这个节目还是另外一个谈话时间的节目讲到说，就可能开店啊、创业啊，就是你就算即使稳定了，你也不会停摆，就是你还是要一直去想说，你对外对内要怎么优化，优化不管是菜单啊，或是包装啊，或是整个流程啊，就是市场一直在前进，如果你不跟着前进的话，你可能停摆了，你可能就是变成退步了。就这一两年下来，对这一点还蛮有感触的。好，然后一样来说说这个月店里发生的小日常好了。好，我们有一个熟客啊，我们都叫她燕麦奶小姐，她最近就要离开本来的工作了，所以就很难再来。然后说到这个，我刚早上睡觉的时候好像还梦到她。好，反正她通常都是那个中午会来买咖啡玩，顺便去上班，然后他就说他要离开这份工作，最舍不得我们，反而他的同事都还好。然后我就说，那你以后到新工作可以去别的咖啡厅买咖啡，可是不能最喜欢他们哦。啊，开玩笑。不过那天他就说，哦，他以后可以用听 podcast 的方式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突然觉得说，对耶，这就是这个单元存在的意义，就可能让想来可是比较难来的客人可以知道说，哎，这里都发生什么事情，就可能我平常不太会有机会跟他们实体上的见面接触这样，可是又好像可以透过这种方式保有一份连结，而不是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了，就也失去跟周遭店家的连结了，就还能有这样的形式可以互相关心，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啊，上次有说到我们跟豆可可联名那个可送路礼盒嘛，所以这个月就开始出货让客人收到，而且竟然有平常的熟客订购，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平常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都是给他们取代号，所以他们在官方 LINE 跟我们订购的时候留本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有天就有一个要来取货，我就想说要取什么货。然后其实每次出新的东西呀，不管是在开单的时候，或是客人要准备收到的时候，其实心里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忐忑，因为好，第一个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人买，然后第二个也不确定大家收到东西满不满意，或者会不会觉得 CP 值不够高啊等等的。可是这次的回馈都还蛮好的，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因为这次的可送路礼盒是跟宜兰的豆可可一起做的呀，我就觉得平常在店里顾店之余可以跟外界有这样子的连结也是很棒的事情。然后也觉得这次的合作让我跟我店里的伙伴有种对，这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应该要去发想其他事情，然后带生意进来跟其他店的老板有互动。就觉得今年跟去年相比啊，我自己在这部分也进步很多。 然后前几天我就有在 Yellow Monday 的 IG 发母亲节冷冻可送松饼礼盒的消息，就是这次会有三入的蓝莓乳酪口味跟三入原味的可送松饼，然后蓝莓乳酪可以不用回烤直接吃，就是从冷冻拿出来退冰后吃，内馅会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好，反正呢，因为如果有一些会需要送礼的节日，我可能就会出个限定口味的冷冻礼盒组，比如说之前圣诞节会有圣诞节口味的礼盒，然后新年也有新年口味这样子。然后有一个香港人啊，他就很刚好，好像每次我出这种限定礼盒他都会刚好来台湾买到，就是他这次又说刚好会来台湾，然后又订了两盒母亲节礼盒。之前新年的时候吧，就是他还带行李箱来拿新年礼盒，而且他真的是特地过来的，就是他说他旅馆住桃园，因为上次他订了好几盒，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帮他叫车外送过去，他就不用自己来拿这么多。然后其实不止他，另外也有一个香港人也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年好像都就是来好几次台湾，我也不确定他们是来做什么的。然后他们要来之前呢，就会用 IG 私讯我们说啊，可不可以帮他们准备冷冻的可送松饼礼盒让他们带回去。然后那天他也有来店里内用，但是刚好那个时候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好好招呼他。然后他回去还特地传讯息说啊，看你们手都没停过，辛苦了什么的，就觉得啊好感人哦。然后前阵子有一个订外送的客人啊，他们收到餐点后就传讯息到我们的官方来说，同事问说这个 logo 是代表什么意思，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刚好啊我们那个 Yellow Monday 的官网上线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就是搜寻 yellowmonday.com就会有。好，反正我在官网就设一区星期一小日记的专区，我就平常如果没事啊或者有空，就会补一些可能创这个品牌的小故事啊补在上面。我发现我自己好像还蛮喜欢在空闲的时候，或是我想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打开电脑，打开一个空白页面，然后打这些文字。对，这好像变成我这一两年一个算抒压的方式吗？好，反正我就直接刚好有在一篇星期一小日记写到说，就是 logo 这字代表什么，我就贴给他看，就觉得官网终于发挥作用了。对，好，大家如果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好，那今天的 Yellow Monday 月报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一，下次见咯，拜拜。感谢你收听今天这集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五颗星的鼓励，也可以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用小额赞助来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订阅这个节目，收到最新消息通知，或是追踪我的 IG PayPay Talks PEIPEITALKS 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